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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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得20年前，我到台湾去，在台北，一个道场呢。讲了3个晚上的讲座，最后的一个晚上呢，就有一位女生，一个女众呢，走来跟我说：“啊，师父，你讲的我们好喜欢听哦。”啊，这个听了以后呢，就心里有一点啊，非常安慰了。我心里想：“哎呦，我看到这个女生呢，这3个晚上都来。”我就跟他说，我来到台湾呢，这个国语啊，就是我们讲华语，还是讲国语，这个国语呢说的不标准，因为台湾人讲的国语跟我们讲的是不一样的，他是讲的不是很好听啊，我讲的不标准啊。他说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了。就是呢，你讲的不标准，我们很喜欢听。你讲的很得意，哎呦，那个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那时候呢，就让我给自己肯定，原来有一些人来听你说话，你不一定要讲的很标准。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你讲的要很标准的话呢？那也不见得。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听你讲一些好听的话呢？那也不见得。因为你看很多人在看电视就喜欢看那种不好听的话。为什么人都会这样呢？基本上人最喜欢听的就是听那一些他的意见跟你一样的，你就喜欢听。如果哪一些话的跟你想的不一样，意见不一样的，不管你讲的多好听，他都不大喜欢听。这个人之常情呢，就是很奇怪的。还有我们现在呢，现在的人呢，都有一个烦恼，什么烦恼呢？我们就是别人不大肯听你说话，你呢又不大肯听别人的话，这个相对的，现在的很多父母亲跟孩子都是这样的，所以他有很多师姐呢，把他的孩子带来了，哎，师父师父，我这个儿子很不听我的话的哦，你跟他叫呢，叫他要听呢，我说好了。你的孩子不听你的话，你的话这么好听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孩子听你的话呢？如果听你的话，你的孩子就好了吗？听话的孩子不一定好，但是不听话的孩子也不见得就是坏。我觉得话不是好不好听，是在于值得不值得听，它里面的内容是什么，有没有意思。有很多人讲了很多话没有意思的，有很多人讲的话乱七八糟，有时候你看那种年轻人现在不要说讲话，唱歌也唱到乱七八糟，我们都听不懂的，但是他们都觉得很好听，这个是很奇怪的。所以我们到底要人讲什么话才好呢？我觉得讲话不可以伤害别人，伤害别人，别人就是不但生气，你可能呢也犯了什么呢？也有罪哦。因为比方说乱骂人、得罪人，乃至讲一些诽谤别人的话啊，别人可以上法庭告你，要让你赔偿。话说的不好是有罪。说的伤害别人，别人可以告你，但是你有没有 听过有人唱歌唱得 不好要坐牢？没有？有。在几十年前啊，台湾那个时候呢，是蒋介石他的儿子蒋经国做总统的时候，那个时代在台湾呢，不可以乱讲话的，讲的话呢要什么呢，反攻大陆啊，这个是好话，因为在那个是最流行的话。那有一次啊，这个国庆日啊，国庆日呢就安排了一些节目，什么节目呢，就是要唱国歌啊，之后呢就总统祝词致辞啊，总统致辞之后呢，接着下去就有还有其他的节目啊，唱歌跳舞了，反正就是庆祝了。那么那一天呢，这个总统啊讲了很多话了，里面内容呢都是要反攻大陆的事情，当然最后的口号就是我们大家要一起反攻大陆，还有呢中华民国万岁，对不对？要讲这个是爱国了嘛。他这个讲完了之后啊，这个大家就鼓掌，这总统就下去了。这个民歌星请来的一位民歌星哦，女中的非常出名的，唱歌非常好听的，他今天特别就是总统一下去的时候，这个音乐呢就开始，他就从那里走出来，他唱什么？什么花？你说的什么花？他哥在唱，还唱没有两句，这个总统呢脸都青掉了。什么花？他叫那警察把他抓掉，坐牢。啊？所以以后我们的席子跟上台，你千万不要唱什么花，就不可以乱唱了。那么人生呢，有时候很奇怪，他是无意的也得罪了人，而且犯罪，听说被关起来了，不用审判了，十多年还没有出来。这个也不知什么业障，无缘无故一首歌，流行歌曲，而且没有说不好的，但是时机不对，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唱。所以说话呢更重要，不该说的你说，那就很糟糕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比方说今天大家坐到这里，我看到哎呀还有很多人没有来，我就说你看今天该来的都不来，不该来的都来。啊，这句话很严重了，得罪所有来的人。你看该来的不来，不该来的来了，哦，有的人当然是很气咯，是不是？有一半站起来就要走了啊，那意思批评我们不该来了，那要走了。这个人说哎呦，怎么这个还有等着呢，你是不是又走了啊？该走的不走，不该走的走了，嗯，这帮人本来不走了啊。所以呢两句话的人走光掉了啊，要很小心。所以讲话呢，这个掌握时机，要讲因缘啊，讲这个内涵，讲这个它的意义在哪里。所以我觉得讲话呢，就是应该有怎么样的方式来规定，实在是没有。可是讲话应该什么是最对？我想我们大家学佛的人都知道，讲话不可以狡猾，要老实真诚，讲真话哦。所以你看我们五戒里面有一个不妄语，就不能够说谎话，不能够骗人，应该讲好话。是不是讲真实话就对呢？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到去拜佛，哎呀，到店里面佛像多少，菩萨像多少，在那里拜佛。我们的佛菩萨很聪明的，都不讲话的。有看过佛菩萨讲话吗？没有，因为呢不可说啊，不可说，不可说，所以佛菩萨都不讲话的。的确有一些话呢，听了之后明知道是不对的， 但是都不可说。观音菩萨坐在那里，哎，不是坐的哦，很多观音菩萨都是站的，站的是很辛苦啊。为什么呢？观音菩萨的手中啊，要拿一个甘露瓶啊，我们是拿 mineral water 了啊，我们拿矿泉水啊，那就是拿甘露瓶。你知道观音菩萨为什么要拿甘露瓶吗？啊，为什么？不是他讲话口渴要自己喝了，他是要什么呢？甘露是代表美好的东西，滋润别人的。我们把甘露呢，要常偏洒，洒到哪里需要，我就把甘露洒出去。怎么洒呢？怎么洒呢？这个观音菩萨的手中呢，另外有一只什么？有没有看到？水猴头啊？没有，不是。什么羊脂？为什么要羊脂不拿一条水猴头呢？因为羊脂呢是代表柔软，你看羊脂这样它不会断的，柔软啊，又柔又软。观音菩萨呢有两个特性，它的工作里面呢两个特性，一个就是别人很需要甘露的时候，因为不管你口渴也需要甘露啊，我们这个在很多情况之下呢，需要很多能够滋润我们的，让我们的生命有力量的，叫做甘露。我们也有很多信徒都到寺庙来求一点甘露，所以做法师呢时常给他们甘露。什么甘露？就是用佛法，就如甘露一样讲道理给他听，让他本来已经很辛苦的一片天地，有甘露滋润以后呢，你就发现到有生命力了，就生命起来了。但是像我们做法师的，如果每天坐在那里讲啊，讲久一点也会辛苦嘞，啊，本来好好的就卡进来了啊。你就讲完了没有啊？我要回去，我还有很多东西做嘞，啊，久一点就不耐烦了。不耐烦的时候呢，这讲话呢就很硬了，很硬啊。这个很硬呢，就很容易啊重伤别人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支柳枝不记秋呢，就是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你来的，你需要甘露的，你需要我讲佛法法水来滋润你呢，我都愿意像柳枝一样的柔软，让你感受到温馨。这一个呢，啊，你们要学习了啊。所以你众呢，应该学习观音菩萨。你的老公坐在你前面，你就要柔软，不用拿一条棍子，哎，那个是太硬了啊。讲话呢要柔软，是不是？你们有没有想的很多柔软的话？没有啊。哎呀，比如说对你老公说，哎呀，有你真好，这不是很柔软咯？啊那回去可以试试看啊，要不要现在啊？那么老公呢就要说，哎呀，幸亏有你，幸亏有你，幸亏有了你，我才有今天的成就啊。啊，一个又说啊，有你真好啊，这些呢都是非常柔软的一种对话。那观音菩萨在那里坐呢很辛苦的时候啊，有一位师姐啊，有一天她看到观音菩萨每次看到人来，哇，那些人跪在前面数不尽的要求，有这么多的信徒来，就有这么多不同的烦恼。所以她有一天呢，她是想，哎呀，我很少呢清清楚楚听那些信徒在做讲什么，观音菩萨你休息一天吧，让我呢也来代替你坐在这里啊，拿一只甘露瓶啊，拿一只羊脂在这里坐啊，你休息。观音菩萨说，不行，这个是我的工作，我要做，我不会辛苦的。哎呀，这个师姐不行，你就给我做一次啊，你休息看，你看我怎么处理事情吗，我也要学习啊。哎，观音菩萨听到你要学习可以，不过我告诉你有一个条件， 就是你不管听到别人跪在那里讲什么话，你都不能够出声讲一句话，而我就给你做叹气。这个人一听说，哎呀，既然观世音菩萨站这么久哦，啊，常年来都站在那里不讲话，我也可以。所以呢，他就站上去，开始呢扮演着观音菩萨的角色了。他就听到那些人一跪下去，他一听到，哎呀，这种话也敢跟观音菩萨说，这么贪心，什么换支票换支票，哪里有这么多号码？哎呦，一听呢实在受不了，想要教训他，不过观音菩萨说不可以讲话，好了，忍过去了。这样一个来也要求那个来，哇，他真的受不了，没大呢，心里想，哎呦，观世音菩萨真的伟大，听了这么多人的要求，他都能够忍住不出声，哎呀，我也忍吧。这个时刻呢，就有一位哇，穿西装打领带的，一进来一看去，哎呦，很有钱人，来跪下去，他把钱袋里的钱包拿出来，观音菩萨，求求你，我现在要上营底搏一搏，这里呢有3万块，你观音菩萨，求求你给我呢，这次3万哈，中他30万就好了。哇，他这个扮演观音菩萨一听，哇呀，你这有钱人这么贪心，连要上营顶都用来拜一拜，怎么可能？谁来保佑你上？啊？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下来的？这个世界上哪有财富从天上掉下来？啊？不过我们种的果树开花结果就有。这个呢，他听了以后心里想，哈，我真的要教训他，不要这么贪心。可是呢，因为不可以讲话了，就算了吧。这个有钱人啊，拜了拜了以后呢，转身就走掉。哎，看他走，哎呦，这钱包还没有拿走，怎么去赌？好了，他走掉以后呢，他也不能够叫，不能够讲话，没有叫他。哎，就有一个人啊，穿得破破烂烂的，跪下去，观音菩萨，求求你，我已经破产了，我家里呢，孩子要读书没钱，啊，太太得了癌症，要去医病开刀，要3万块哦，我去哪里有3万块？求求观音菩萨，你给我3万块吧。嗯，看到有一个钱包，一打开，哎呦，真的3万块，观音菩萨，谢谢你啊，拿着就走掉了。那个时刻呢，就有一个年轻人呢，走进来，匆匆忙忙的也是来拜了3拜。观音菩萨，哎呀，现在找工作很困难，病程找不到工作，不过我最近在伊拉克找到工作做，我又到处出国去挖金，不是挖金，挖油，现在没有挖金的啦，伊拉克是一挖就有油的。在那里呢，我现在要赶快要到飞机场去搭飞机了，还是呢要感谢观音菩萨保佑我一路平安，听说伊拉克炸弹很多，炸弹啊，啊，这个时候在拜的时候，哦，这个有钱人走进来，一拉住他的，哎，我的钱包呢？什么钱包？我在这里拜佛，我刚才在这里丢了这个钱啊，你拿出来，拿出来。哦，就两个都是吵啊吵啊，你不要拉住我，我现在要搭飞机，你再太慢了，我搭不到飞机，飞机走掉。我两个人就在吃，一个要钱，一个说我都不知道，我都没有看到东西。哦，就在那里骂这个做观音菩萨的，他实在受不了。真正的事情，世间上这么乱了啊，这个事情呢，我一定呢要好好的说出来。所以他呢， 哎呀，不要管观音菩萨了，不做也罢，我一定要取一个公道啊，做一个公道人。来来来，你们两个，我告诉你，他没有偷你的钱。你这个有钱人，刚才那个钱包有一个人从这里转走了，走掉的那个，你赶快去追。哦，这个听到了，哎呦，菩萨也会讲话，赶快追了，走掉了。这个要搭飞机的也赶快的走掉了。哇，他很开心，今天做了一件的真事的啊，把真正的这个事情如果没有看到是没有办法解决的，谁来证明？所以呢，他很开心，以为做了一件好事。谁知道呢，观音菩萨走进来的时候，哎呀，你真的把这个世界搞得很乱。哎，为什么？观音菩萨，我把真相说出来给人家听。什么真相？如果你刚才不说，这一个依他的太太就真的依了病了，现在他已经把他呢抢回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过几天呢，这一个他的太太就死掉了，因为没有人再给钱他了，一个人就给你害死掉。第二个，你都不知道这个好赌，你以为他三万块去赢底会胜吗？你知道吗？今天晚上他就从上面跳下来，就是他，因为他不但输光掉，还在那里什么东西都拿来输掉了。啊，哇，这个听了就是很难怪啊！但是至少我救了这一个又去搭飞机。哎呀，你刚才一直拉住他，他搭不到飞机就好。他本来这样子迟啊迟啊，他就一去飞机场，飞机就走掉了，他就不用去伊拉克嘛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已经在空中，不久到伊拉克的时候，嘣，他就完蛋掉，三个都给你害死掉。所以这个世界原来有这个因缘这么复杂，你如果把真正的事情重新又来过，重新整理过，真的就未来的整个因缘呢又在开始变化。所以我们对一些人是不是，对一些事情是不是真正要说出来，要怎么呢？真的我们很难很难。所以你看看我们出家人基本上呢就是不大爱讲话的，明知道有一看到一些事情，有一些事情真也好假也好是不可说的。这一个世界里面真真实实，虚虚假假，是是非非，都不是以你的眼睛看的可以认得出的，耳朵听的也不一定是可靠的。可以说整个世界，整个娑婆世界有很多的事情都是过去很复杂的因缘造成的。好人做了很多好事，结果被人家诽谤欺负害他，很多坏人做了很多坏事，逍遥法会在那里享受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他有他的道理，因为因果它是有时间性的。有一天阎罗王生日，大家哎呀，今天懒得去看什么布置啊，都不用看了。看到有一个胆小鬼，哎，胆小鬼来，你的胆这么小啊，所以叫做胆小鬼啊。啊，我今天很高兴呢，啊 ，birthday 啊，生日啊，给你自由投胎做人。胆小鬼一听了，哎呀，阎罗王，做人我没有做过哦。做人有风险嘛？这个阎罗王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世间上啊，处处都有风险。以为一个人 很好，他很爱你，他跟你讲话讲得甜甜蜜蜜，原来在人间呢，讲很甜蜜的话都是骗你的，所以有爱情骗子啊，那个不可靠的。两个人谈恋爱，谈了谈了谈了，谈得那么好，那么合得来，讲话怎么说都好听，结了婚以后讲的什么话都不好听，那都是奇怪啊。所以呢，这个的确人间有风险，你赚多多钱不久呢，钱会怎么样啊？钱有很多的吗？火灾、水灾啊，贪污官不孝子、败家子都给你败完掉啊！所以真的有风险，你知道吗？你到槟城到哪里都有人家卖insurance啊！所以现在呢，人间都要靠保险，只有出家人不用买保险，因为出家人有三宝保佑他们。那、啊、你们买英雄的一保而已、啊、所以做人呢，其实是 有风险。哎呀，这个胆小鬼听到，哎呀，这样子这样子，我不要不 要做人、啊、不要做人，做什么？做畜生，做马，做马，这是胆小鬼。做马有没有风险？有啊，马是前提就摔倒了。哦，这样子这样子，不要做马，要做牛。哎呀，做牛，牛也是很辛苦啊，啊，牛的眼到肥肥的时候，就给人家做牛，做牛肉啊，啊，这个做牛也不好哈、啊，做什么表？做狗，狗也是辛苦。这个狗有没有什么风险？啊，有，凡是做什么都有风险的。哎呀，你看从畜生人就不做，做到畜生，阎罗王说只有一个，就是你做回老鼠。为什么？胆小如鼠啊，最适合。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人间呢，的确啊，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不管我们讲什么话，都的确有风险的。那该怎么做呢？我觉得先不要说什么才最有保障？你看，我们连死都不知道哪一天死来临，不知道，谁都不知道我们命有多长。佛陀说，命在呼吸之间，一不呼吸就完了。啊，你们知道人是呼到死的还是吸到死的？因为没有研究，人一定是吸到死，不是 他最后一定在这个人就这样子死，是不是？最后一口气都要吸一点回来啊，哪里有呼到死，都是吸到死的啊。所以人要布施，就是布施就如呼一样，舍以后你再得。来来，呼吸看，呼，叫你呼你就，那个是吸，啊，不是吸，先呼呼，就是让出舍出去，你有舍多少，等一下你就可以吸多少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呼到完的时候，你该才可以吸啊。所以我们的中文字很厉害哦，呼吸从来没有写吸呼的。都一定要写呼吸，有呼的人就可以吸，有呼也就是有生命，如果是吸，最后可能就完掉啊。那么呢，什么东西才最有保障？其实都没有办法，生命都没有 保障了，哪有什么东西？我们大家在这个生活里面，每个人都想，哎呀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成功，要成功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个人在事业上要成功，读书要成功啊，谈恋爱要成功，赚钱要成功，什么都是成功。包括我们出家人呢，我们这个成佛呢也要成功，叫做成佛，对不对？要成功。那到底 怎么样才叫做成功呢？怎么样才叫做成功呢？那我觉得呢，我也想把这个成功的秘诀来跟大家分享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这个人间上虽然有很多很多的风险，但是当我们要确定做一样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一定要做到成功。所以成功的秘诀呢非常重要。现在啊，你到很多这个激励课程里面要去读书啊，读三天两夜的课程啊都要收钱了、啊、现在的课程可能要收到3000块、4000块，三天两夜很贵的，因为他要教你如何成功。我也曾经跟人家上过课、啊、现在啊、有中国呢，中国大陆啊，他们办这种激励课程，有时候在海外请啊比较高级的讲师，叫做国际讲师。在国内呢，他们有一级讲师、二级讲师，一级讲师教授，二级讲师助教，哦，都是一级一级排的啊。那有一次呢，我也是被中国大陆一个啊一个办这个课程的呢请进去，那我就跟他讲，我是一个出家人，我不知道我是什么级。他说：“慧远法师，你是国际就好了啊，因为我们这从国际请进来的。”所以原来呢，我这个从马来西亚呢讲来讲去都不止一级、二级，我也不止几级了。不过被请到的中国呢，就变成国际了啊，是不是？那我去那里讲的时候啊，也有讲到这一个成功的秘诀。在近代史里面呢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位名人，伟大的人物，在英国人来说，他是他们的一个伟大的人物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时代呢，他就做了英国的首相，叫做Winston Churchill 啊，丘吉尔。丘吉尔这个肥肥胖胖的啊，你们在照片看他啊，抽一个西嘎的那个是丘吉尔。我告诉你，那个人读书小学不及格，小学不及格，那个老师骂他：“哎呀，你我看你一生都是在读小学，不知什么时候才为什么写他的作文呢？写的没有文法，没有文法在里面，教也教不懂。”啊，那么这个其他的功课也不好，但是呢，他都慢慢读啊，虽然时常不及格的，也给他读到毕业了。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位人，他不但将来的奋斗能够做了首相，他还在英文的文学里面拿了诺贝尔奖金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从小读书成绩不一定要很好，但是长大以后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。所以我想呢，在座的你们很多孩子都差不多读到不及格的，没有关系，回去呢买这个丘吉尔的书的给他看啊，这个就是这样子了啊。反而有一些呢，小了就是考了多少个 A， 收到个 A，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，是不是？你不要看他以后这个小时候啊拼命的读，但是长大以后呢，你没有好好给他一些美好的因缘，没有给他慈悲力、菩提心，长大以后他可能是很吊烂蛋的啊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啊教得好，除了功课之外呢，要他懂得什么叫做奋斗。所以这个丘吉尔呢，他有一次就是Oxford University， 就是那个牛津大学，请他去一场讲座，叫做成功的秘诀。哇，整全校都是当年的精英来的，因为他是名校，大家在等着他上台讲成功的秘诀。我今天讲给你们听，我可以讲到跟他一模一样。他上台说：“ 要成功吗？ Never give up. Number two. Never, never give up. Number three. Never, never, never give up. 他就下去了。哇，大家听。Never give up, 就是永不放弃。永不永不放弃，跟永不永不永不放弃是三句话而已，就成为到现在所有要提到成功必定要提到是 never give up 这几个字。你 give up 了就不用做了，就没有成功的机会。所以我们学佛也好，我们想要做人也好，你想要学好的，你就不能够放弃，放弃就没有机会了，放弃就失去了改变这个世界的一个机会。所以你看我们出家的很多人，出家以为就是离家出走，不要家里，不是，我们并没有放弃这个家，我们是转身用的不同的观念来看这个家，家还是家，爱国还是在马来西亚，我们还是住在这里，并没有连这个这片净土你都不要，没有，我们只是以不同的观念来看这个事情。我们今生不够完美，可是我们要 perfect， 要完美， 要圆满。人做一次改变好人就变好人吗？很多人很喜欢找一个大师级的跟他拍一遍，拍一个照片以后就不登报纸，挂在家里，你看我跟一个大师在一起，一个坏人站在他旁边拍了一个照片就变好人吗？没有办法的，这个要耐心去改变，改变一次一次要改，我们过去的习气很多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习气。对一件事情，不要那么轻易的就说，哎呀，算了吧。可以，再多一次，摔倒了再起来。有一对年轻人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这一对恋人就开始谈恋爱，谈到什么呢？一起，那么大家一起读书，互相的鼓励，在大学里面一起成长，到毕业的那一天，毕业的那一天那么开心，大家都戴示范帽了。所以呢，这一个两个人其中有一个示范帽戴下去呢就刚刚好，这位女生，这个男生的头呢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会小一点还是怎么戴下去呢，哎呀，盖下来，盖下来他就不满意了，戴这个示范帽戴的不满意，他这个戴来戴去都戴不好呢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哎，示范帽的戴的不好，戴的好除非那个头示范的，那示范帽戴下去就刚刚好了。那女生一听就说，哎喂喂，你这样子批评呢，也就是讲我刚才戴的好的，我的头就是示范的咯。我没有讲你，我只是说这个示范帽呢就是给那种头示范的人戴的咯。哎呦，这两个人呢为了一句话就开始吵，本来今天是很高兴大家都毕业了，吵到最后怎么样呢？你们知道怎么样吗？就是转身呢各奔前途，这样呢转眼呢几十年了他们没有再见面了，他嫁给别人了，他另外娶一个老婆了，他们生活很坎坷，因为每个人各有各的生活，但是 相同的就是子孙满堂啊，相同的这两个老人已经70多岁了，偶尔在槟城的一个咖啡厅两个人碰面了，哎呀大家都老了，喝杯咖啡吧，坐下来没话说，不知要从何说起。男生想不出说什么话。那一天晚上我到你家里敲门，你为什么不开门，就冒出一句话来。大概这句话放在心中已经也快要60年了。这个女孩子说，我站在门的后面，你敲了9下，为什么不再敲多一下？人生就是这么奇妙，少一下，为什么不多敲一下？ Never never give up， 知道吗？就是不耐心，敲不开，你不一起推门啊？可能没有锁呢，还有一个可能性呢。我告诉你哦，下一次你们做什么，尽量敲，敲到不开，推门，推不进去，还有一个办法。原来那个门不是推的，用来拉的，你要拉。很多人死也推，明明拉一下不可以吗？所以人有时候要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有一个师姐，她 send 了一个 SMS 给我，说她最近很烦恼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的先生又怎么样怎么样啦？啊，我怀疑外面好像可能已经啊，这有很多问号的啊，大概已经不知怎么说了。现在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实在好烦恼。所以对于这种呢，这个要问和尚，和尚也没有办法教你怎么办，是不是？除非你说哦，来出家了哦。啊，不然又不能够跟你做介绍，还是没有办法。那我呢，就跟他说，我写了两句话给他。我说，门若推不开，不妨拉一下。记得这句话哦，门若推不开，不妨拉一下。因为这个人间有很多很多事情，真的是不可思议，很奥妙。你要掌握一个时间，要掌握到他种种的因缘，有时候因缘已经完了，你要制造更美好的因缘。不要 give up， 你可以重新来过。很多事情我们只有有耐心，我们要有智慧。人就是懂得转弯，你看那个狗给人家绑住了，它就是在那个柱啊转到最后拉紧了，已经不能够再转了，它就拉住在那边。你有看过它狗过山吗？没有的，它们不会转弯的。狗要进去，它一定推门，它不会拉门的。那只有人，所以下一次哦，你再不拉门的话呢，就这个畜生。都没有啊，愚痴，他们愚痴，没有智慧，就是这样。有一个生命线呢，接了一个电话，里面的一个人就说：“我完蛋了，我一切完了，一切都没有了，我的钱一毛也没有了，一切也没有了。”就在那里自言自语，你知道吗？在生命线里面看不到那个人，只是听到声音，啊。但是呢，你每一句话回答他都可以影响他。如果他说完了，你是说完蛋就完蛋了，他可能站在那边已经很高了哦，他听到你鼓励他完蛋他就跳下去了。 所以这个呢，辅导员呢很聪明啊，一听到他完蛋，就说：“先生，